恭读圣马窦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耶稣和群众说话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和兄弟站在外边，想要同他说话。有人告诉他们说：“你的母亲和兄弟站在外面，想要和你说话。”他却回答他们，回答他告诉他的人说：“谁是我的母亲？谁是我的兄弟？”他伸出手指着门徒说：“这些人就是我的母亲，我的兄弟。不论谁遵行我在天之父的旨意，他就是我的兄弟、姊妹和母亲。”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今天呢是加尔默罗圣母纪念日。我们教会过圣母的瞻礼过得都非常多啊，特别就是告诉我们圣母在我们灵修生活中的作用。圣母在我们灵修生活中的作用，它经验超过理论。因为天主也是，就像我们认识耶稣，耶稣不是一个道理，不是一个思想，不是一个系统，不是一个计划，他是一个活生生的天主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认识耶稣，因为我们把耶稣变成了道理啊，耶稣是真理，他也有道理，但是他更是一个实体，他是一个天主，活生生的天主，真天主真人，他在世界上行走过。所以我们即使讲道理，得讲出那个活的耶稣。如果我们把耶稣变成了文字，那文字让人死，精神让人活。同样，我们敬礼圣母的道理也是一样。敬礼圣母，那是教会最初的时候，宗徒们和圣母一起，圣母在宗徒们中占的一个重要的生命的角色，那是一个信仰的生命角色啊，在几个重要的场合圣母都出现，它标志着圣母在教会中的那个责任，那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托付，看你的母亲，看你的儿子，那是耶稣基督的嘱托。所以宗徒们从那时起，那个门徒代表教会，就把他接到自己家里。那这个图像教宗方济各特别讲的时候说，把他接到自己的家里是什么，那就是敬畏圣母的意思，不是把他当成天主，是把他当成我们在信仰路上的母亲，或者是信仰路上的师父。你今天说反对圣母的，你不是也找牧师吗？也找老师吗？那只不过是天主给你找了一个最好的老师，带领你去认识耶稣，爱耶稣。我们没有把耶稣当成天主，耶稣就是天主，圣母玛利亚就是天主的门徒，耶稣的门徒。但是当我们说圣母是天主之母的时候，是因为耶稣是天主，不是指的圣母啊生了一个，好像天主是圣母生的，是因为耶稣取了，天主取了一个人性，但是这个人性是天主第二位，他取了个人性是天主第二位，圣母生了这个人性，那这个人性是谁呀？他是天主，他是天主，这个耶稣是天主，他只有一个位格，只有这样十字架上的死的那个才是天主。十字架上死的是谁？是天主啊。当我们说耶稣是天主又是人的时候，是指的他的人性和天主性。但是耶稣是谁？是天主，他的位格是天主。我们说你是个人，那你是哪个人？这个哪个是指的位格， 啊，那是仪式是哪一个？那仪式偏重第二位。所以为什么不改变教会不改变这个令人惊讶震撼的这一个称呼？是因为特别的不是特别的强调圣母，是特别的强调耶稣基督他身为天主子的身份。啊，所以在教会初期，宗徒们教会圣母在教会的这个角色也是慢慢的活出来的。宗徒们慢慢的发现圣母在他们信仰生命中的那个重要性。那么这样的一个传统一直传到了今天，这个传统借着宗徒一代代的传下来，特别是借着谁？借着教宗，借着波多禄传到今天。啊，而在我们的教友生活当中呢，圣母更是经验胜过道理。我跟你讲一千遍道理，圣母的重要性比不上你把念珠拿出来啊，你默默地拿出念珠来，你默默地和圣母一起去朝拜耶稣，和圣母一起去默想耶稣，来得更美。好，有关圣母的话题呢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那我再把今天的第一篇读经讲一下啊，因为我们接着昨天的读经啊。昨天的读经呢，讲到美色。也是就是天主准备美色，天主从来没有说脑袋一冲动头脑一冲动突然做一个计划，天主的救赎计划是从永恒之初就计划好的。那么中间所发生的意外就是人的背叛，这些意外仍然在天主的控制之中创造之中。也就是说痛苦、艰难、迫害、灾殃、软弱都没有逃出天主的手，这就叫全能的天主。所以人犯罪你觉得是侮辱了天主，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更彰显天主呢摧毁罪过的全能。所以当我们身为基督徒的，我们的软弱和罪过那更彰显天主的慈悲怜悯，天主的仁慈，以及天主得胜罪过的力量。这就是当我们投奔天主的时候，那就是我们如何去看我们身上那些负面的东西啊。所以我们在昨天看到啊，在一个特殊的时候天主就提前准备了美色的诞生。天主先让美色在埃及经过40年，这40年是干什么？让他认识埃及，穿上埃及，让他体会到埃及，他认为埃及的都学会了，觉得埃及非常厉害。可是他当他因为埃及是世界顶尖的帝国，按我们现在一直的历史，我们一直的文化历史，埃及巴比伦那都是头号的文明帝国，比我们中国和印度还要早。你看现在的这个四大文明古国有一个排位，叫第一文明和第二文明，啊，古巴比伦、古埃及叫第一文明，啊，我们中国和印度第二文明，为什么？因为中间它的时间差着差不多将近2000年、1500年，啊，它有一个时间差，啊，所以我们是第一文明、第二文明，啊，所以说埃及代表最顶边的文明。所以它也是这个世界的一个记号，世界的代表。这个世界不是光指的这个地球，是指的它是一个被偶像、被人性堕落的人性建立起来的一个向天主张扬的这么一个世界。那么耶稣天主呢，先派遣梅瑟在埃及学会埃及的一切，这是一个装备。先装备埃及的文化，然后呢，就在梅瑟觉得自己很厉害的时候，天主在瞬间，世界的繁华变为幻灭。你觉得很厉害的东西，瞬间崩碎，那这是一个教育的方法。 如果天主不打碎你觉得厉害的，为什么咱们说，为什么有时候我们非得犯罪后来才能真正的悔改？犯罪的意思是什么？你不认输，你不认错，你总觉得自己厉害。如果不让你感受到一下你那个你觉得厉害的东西不厉害，你不会真正的向天主低头。当然这个得有圣神恩宠的加持，如果没有恩宠的加持，有的人就是我们说的一句话，不见棺材不落泪，不到南墙不回头。有的人呢，见了棺材也不落泪，到了南墙也不回头，我死我也不认输，也有这种。这就是啊，我们说昨天啊，我们说的那啊，和圣神对着干啊，和圣神对着干的意思啊。那么梅瑟并没有，梅瑟经过这个失败之后，他就在旷野里度过了40年。那这40年是真的天主陶冶梅瑟啊，所以天主用了一共实际上用了80年，从梅瑟出生到梅瑟在埃及，在天主今天的读经，天主召叫梅瑟，梅瑟是经历了80年被天主的陶冶，陶造梅瑟，让他逐渐地达到天主心目中的那个模样。我这两天一直讲的一句话题，天主要准备一个人，天主不怕慢，准备不好你，天主就不用你。你记住这个，你还不符合天主心意，天主就不用。这个不是个绝对圆满的，就是说相对的啊，相对的是说，那个你说天主召叫梅瑟的时候，梅瑟就圆满了吗？也没有，它是一个相对的，就是你能够被天主使用了，啊，天主才用你。你不够格，天主可以等你，等到你基本上和天主的心意相通了，哪怕你还有点残缺缺点，比如信的还小点了，还有各方面的软弱了，这个天主在用你当中还在不断地陶造你，这是一生的陶造啊。所以咱们在天主面前，昨天我讲的，我们没有毕业的那一天，即是梅瑟啊，天主召叫梅瑟的时候，梅瑟就成全了吗？没有，只是说相对的已经达到了天主启用的标准啊。但是梅瑟的一生还得要不断地被天主圣男陶造。所以教友们，咱们要把一个骄傲给，把一个骄傲都得扔掉啊！我们不要比如说我神学院毕业了啊，我现在就已经功成啊圆满了，我毕业了，毕业像的什么呢？我学业有成了，我大展宏图了。其实我们在天主面前，只是说阶段性的，哎，这个时间可以了，但是事实上你可能是真正的万里长城只是第一步啊。所以永远在天主面前是学生，永远是圣神的初学生啊。我们不是说什么时候就是说可以独立了，因为我们人，我们知道，我们看过很多小说电影，那个山上的师傅都对这个学生说，徒儿，你现在已经为师该教你的都教了，你可以功成圆满，你可以啊毕业了，下山去吧。意思是什么？你可以独当一面了，可以独立了。我们在天主面前能不能这样？不能啊。耶稣从来没有说，徒儿下山去吧，你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啊，以后不需要师父在旁边陪着你了，下山去吧。没有，耶稣从来没有这样说过，我们也成不了这样，知道吧？啊，所以我们一直是耶稣的门徒，永远喜爱被耶稣陶造。但是呢，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阶段是我们根本还达不到一个基本的标准，那天主就要准备我们了。当我们达到某一个标准之后，耶稣就开始用我们，这就是今天召叫梅瑟啊。那么天主陶造一个人，有时候用的手法可能很厉害，很疼痛，很痛苦，但是天主 对人的磨练，用痛苦，用磨难，用羞辱啊，用迫害，甚至在磨难一个人，陶造一个人，记住，都不会伤害你的人性。天主的陶造很痛苦，不会伤害人性。这就是梅瑟看到的那个焚而不毁的经济，经济就是我们的人性，火就是天主，天主的火焰烧我们，不会烧毁，只是把我们那个经济，把那个刺，把那不符合天主心意的东西给我们烧掉，这样我们才能成为天主顺手的工具，要不然天主用着你不顺手啊，你老反抗天主啊，反抗天主的东西就是我们身上的那些私欲偏情，那些刺儿，至少没有大刺儿的，不反抗的啊，偶尔扎扎毛，或许天主还能用我们，你大刺儿不能有了啊，所以天主就启用我们啊，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一篇圣经啊，让我们继续，咱们这几天都在被天主陶造，是吧？我们愿意接受天主的培训，那我们也知道啊，就天主准备一个人，天主啊费多大的功夫，天主不怕耗时间，天主也不怕投资，天主在培育人上投资投得大得很啊，最大的资就是他的宝血啊，整个的天主都投资在我们身上，圣神时时刻刻陪伴我们啊，愿天主祝福我们。
好好好好。 Thank you.